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我们的系统神学十三。我们上次已经花了一次的时间来思想什么是神迹的定义。这个古等呢，他讲说神迹乃是神比较不寻常的作为，他借此激起人的敬畏与惊奇，并为他自己做见证。我们用了上次的时间想到说异能、奇事还有神迹这三个不同的这个意思。而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思想神迹的这个疑问。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基督教，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怪力乱神，像孔子讲的一样。第二个呢，我们要来思想神迹的目的是什么。这一方面我们会用比较多的经文，最后是神迹的应用。讲这篇道跟我有什么关系？神迹的应用、疑问、目的以及应用。第一点呢，会比较学术性，因为我们要这个按照当代护教手册，这是神学家从中文翻译英文翻译成中文的一个现代护教手册。我们要来提几点现代的人没有办法接受神迹的原因，以及我们要来思想怎么样回答。好，我们从第一点讲起。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讲到说，我们要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有很多时候一个人无法接受上帝的存在，是因为他在相信不管是创造论也好，或者是神迹奇事也好，有一些理性的拦阻。而基督徒的这个责任呢，是要攻破这些拦阻，攻破这些堡垒，将不信的人心意夺回。我在这个当代护教手册里面呢，看到了几个人在理性上面的障碍没有办法通过。像我在路易斯安那这个教会，因为我们旁边有一个医学院，所以有很多博士是来到路易斯安那读了大概两三年的博士，然后呢再回这个中国。所以我们的那个教会流动量很大，同时也有很多人来到美国，他们不单单想要读书，他们是诚诚实实的想要来找个信仰。可是来到教会呢，听到创造论，听到神迹奇事，他们在中国所接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这个教育，让他们没有办法过理性的这一关。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回答这些在理性上面有障碍的这些问题。第一点，神迹是违反自然的，我没有办法接受。代表人物是这个 Spinoza， 他的这个前提呢，第一，神迹是违反自然律；第二，自然律无法被改变；第三，不可能违反不可改变的自然律。通常我们听到这样子的这个挑战呢，基督徒的责任，虽然我们是在讲护教学，不单单只是保护我们这个信仰和立场而已，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攻破这个堡垒，或者是攻破这个前提。当一个人提出一个前提，讲说神迹是违反自然律的时候，我们就要把他这个前提摆在审判坛上面，然后问说他这个前提本身有没有违反自然律。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人不相信上帝，反对上帝，常常无神论者用的标准是宽以律己，却严以待人。如果我们用无神论的标准，他怎么样批判基督教的这套标准来批判他自己前提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很多时候他们的前提是站不住脚的。所以第一个呢， 这一段话这个前提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有一个未经检验的前提，就是自然律没有一个设立者，没有一个比自然律更大的设立者。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有很多的律法， 律法呢，很多时候都是用政府设立的，比如说人人都得遵守交通规则，但是在紧急情况，救护车、警车、消防车是可以违背这个交通的律法的。 OK， 为什么呢？因为政府这个律法的设立者给他们在紧急情况的时候有权柄来违背这些律法。同样的， Spinoza 讲说，在这个世界上面有自然律，不可改变以及违背这个没有办法改变自然律的时候，它有一个隐藏的前提，就是自然律是最大的，是没有设立者的。所以当我们讲说这个自然没有一个设立者，没有一个创造者，这个自然是自然发生、自然产生的话，这句话本身就违背了 自然律。当一个人讲说自然没有设立者，自然是自然产生，这一句话本身就是违反自然律的。所以当有人跟我讲说神迹奇事以及这个创造是违反自然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分析他的这个前提，然后跟他讲说，你的世界观、你的前提跟我们基督教相信神迹是同样出于信心的，因为你的前提本身就是违反自然律的。第二个，这个有定义上面有一些问题。我们在讲神迹的时候，不一定都是讲说违反自然律，有时候是介入 intervene， 不是 contradiction， 是 intervene。 举个例好了，我的女儿她现在会爬，而且爬得很快。有时候呢，他在我们这个床上玩呢，因为我们这个床比较高，我们有两个这个 box spring， 因为舍不得丢掉，所以就越垫越高。他有时候爬爬爬爬，然后到床边的时候，然后就要掉下来了，我就抓住他。他如果掉下来的话，这个是自然律，我抓住他，我没有违反自然律，我是介入自然律。 OK， 这个是定义上面的这个重要。所以当一个人发出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很严谨的去思想他的前提以及定义。第二个，在这个神迹这个话题上面呢，有人讲说神迹是违反经验的，这个代表人物呢是大卫休谟，这个 Hume， 他讲说神迹是违反自然律，而经验呢一再证明自然律，明智之士有几分证据就相信几分，因此一致，它包含了全世界所有的人哦，一致的经验形成事实的证据，反对有神迹的这个存在。换句话说，按照人的经验，神迹是不可能的。这句话呢，也有几个前提是可以攻破的。第一，人的经验不是绝对的。这个休谟出生之后，他是怀疑论者的这个大师。他出生之后，60年之后，有一个天才诞生了。这个人叫做黑格尔。黑格尔呢，他就提出了一个黑天鹅的理论。他讲说在18世纪的时候呢，有很多欧洲人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在他们的经验当中，天鹅都是白色的，可是发现新大陆的时候看到了一大堆黑天鹅，于是呢他们整个观念就瓦解了。黑格尔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黑天鹅的这个理论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管你的经验有无数次的这个观察，但是你按照你经验所推理出的这个结论不一定是有效的，你一次黑天鹅就可以让你的这个世界观瓦解。举个例好了，按照人的经验，我们人是不可能飞上天的。于是呢，在哪一年呢？1903年，莱特兄弟在12月17号第一次飞机飞上天， 当时的这个记者以及报社根本不去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说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违反我们经验的，根本不去报道的。后来第二次飞上去，记者才去报道。按照我们人的经验，人跑步啊，这个奥运比赛啊，100米不可能跑进10秒。可是在1968年，这个障碍被打破了。在这个2009年，有一个人啊，叫做 Bolt， 是 Bolt 是不是？他花了多少时间跑完100米啊？9.58。一个人他可以9.58的时间跑完100米。黑天鹅出现了，川普能够当选总统，这个是黑天鹅里面的最黑的天鹅，不可能的这个事情。很多大学都预料讲说一定是 Hillary， 100%是 Hillary， 我们没有预言错的。结果川普跌破大家的这个眼镜，成了一个黑天鹅。所以经验能够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不能够告诉我们说未来有什么事情不可发生。当休谟讲说经验告诉我们一致的经验形成的事实是证据反对神迹的同在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漏洞可以攻破的就是他把我们人有限的经验当做绝对的标准。第三，我们最常听到的，科学跟神迹是违反的，神迹是违反科学的。这个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这个代表人物是 Wittgenstein， 他讲说凡是不能在实验室里面被证明的都是不存在的。神迹无法在实验室里面被证明，因此神迹不存在。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我们也常常听到这句话的解答，就是这句话本身就没有在实验室里面被证明。所以你看到了吗？他用这个标准来对有神论者，他自己没有用他的标准以及批判的工具来批判他自己的前提。你讲说这件事情在实验室里面没有被证明，好，那你这一句话这个前提，请问你在实验室用科学的方法被证明了吗？如果你这句话本身没有被证明，为什么你用这句话来批评我的立论，却没有批评你自己的立论呢？除了如此之外呢，神迹是违反科学的，还有一个漏洞，就是这个漏洞就是人以为科学是无所不能的。德先生、赛先生，科学万能，我们在这个时代嘛，对不对？其实已经过了啦，现在已经不得不赛了。 OK， 我们科学万能的这个时代，科学是一切的解答以及标准，还有这个测量的量器。为什么呢？因为科学万能这句话有个很大的漏洞，科学没有办法解决道德的问题，也没有办法测量道德的答案。可是道德的选择比科学还更重要。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去制造一个很大的原子弹，最大的原子弹，但是请问你，我要用这个原子弹去炸谁？这一个选择必须要由道德的层面出发。你问再多的科学家，谢谢你帮我造了一个原子弹，请问我要炸谁？科学家会跟你讲说，对不起，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围，你要去问牧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在打仗的时候，历史历代有很多美国总统在发动战争之前，他们不是去请问科学家先生、科学先生我要打谁，他们是去问牧师格里汉 Billy Graham， 请问我这个发动战争正确吗？这是道德的这个层面。尼克森讲说我们终于征服外太空了，科学很厉害，可是他没有征服他的内太空，所以水门事件。我们要征服全世界，可是道德这一块科学没有办法给我们解答。第二个，科学不是万能的，没有办法解答道德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办法解答感情的问题。 当一个无神论者的国家，唯物论者，科学至上的国家，都还要偷偷听邓丽君的歌。你科学再发达，你没有办法触碰以及解决感情的问题。如果你读心理学的话，我相信你会同意这句话，就是人是被感情所左右的。我们人讲说，我们在理性，我们在科学，我们在有逻辑，我们大部分的决定都是被感情所左右的。一个心理学家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当一个人讲说你有多爱我的时候，我没办法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给你看。我在路易斯安那有一个姐妹，她在美国读书，她的先生呢每年大概来个三四次。有一次她先生来了，我就去探访她，她就边开行李边问我，你是一个牧师，好，那我问你，你信上帝，请问你看过他吗？请问你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他吗？我就用他的这个批判我的工具来反问他，请问，我问他，请问你爱你太太吗？我开始制造家庭纷争。请问你爱你太太吗？他说我爱啊，他太太在旁边。我就说，请你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你爱太太。他的太太就很高兴，对呀，你证明给我看啊，你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给我看啊。他就那边想说啊，我不是来看你的吗？我就讲说，我也来看你太太啊，我不是要买东西给你吗？所以买礼物就是爱咯，请你证明你爱你太太。即使你能够证明你爱，用科学的方法哦，你用 你批判我的 标准同一个工具来批判你哦。你说科学万能吗？你证明你这个感情的存在，用科学的方法。即使你能够证明，请你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你爱你太太有多多。拿一个杯子量，拿一个水桶量，你证明给我看。他没有办法证明。好，那你既然没有办法证明的话，你就必须要承认科学不是万能的，没有办法解答道德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解答感情的问题。我请问你，一个人的文化要是没有道德没有感情的话，这个文化危不危险？科学万能是很危险的一句话，科学最伟大。这个国家要是相信这句话，然后没有道德没有感情的话，是走向死胡同。所以科学绝对不是万能的话，如果科学是万能的话，我们就不会进入后现代主义了。现在人都越来越相信星座，越来越感情化，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在二十世纪、十九世纪的时候，这个实验的时代。为什么讲说是实验的时代呢？马克思、无神论、唯物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这个主义出来之后，十九世纪就成了小老鼠，就来实验，看看这个唯物主义实不实用，能不能拯救人类。结果在这个实验的时代之后，发现说科学至上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人内心最终的问题，于是我们现在进入了后现代主义。你说科学万能吗？科学没有科学，我相信是万万不能的。这是方舟子讲的。我们知道方舟子是谁吗？他是一个很有文化的流氓，或者是很流氓的教授，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他讲说我反对基督教，讲说科学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科学万万不能。我同意啊，没有科学万万不能啊，但是你不能讲说科学能够解决人一切的问题。第二，科学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科学只能够去研究自然律之下支配的事情，科学本身无法证明科学方法可以适用以及研究所有的对象和现象。我举个例子好了，我现在在神学院写报告，写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就会把这一个标准拿出来，这个是我们神学院老师要我们去这个学习的这个标准。你在写一个报告的时候，你要用一套标准的。第一，你必须要写清楚你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你要有准确，这个 accuracy 准确性 precision， 然后这一篇这个研究的报告必须要有关系，有重要性的，还要有深度，不能够写得太简单，要做很多的 research， 以及要够广，还要 logic， 要有逻辑，不能够你这个报告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矛盾。 要 significant， 不要写无关紧要，最后要公平，不能够把你的个人的高见放在你的报告里面，我们要非常公平的。我只能够读很多的书，然后把书这些作者的他们的观点写在这个research paper 里面。好，于是呢，老师就讲说，你们要用这套标准来写报告。就有一个同学讲了，老师啊，这套标准绝对不可以用在婚姻里面。你跟你的配偶吵架的时候，请你讲出深度来，你一点深度都没有，请你公平，请你逻辑一点，请你讲合理一点，请你 precise accurate 一点，请你清楚一点，你再自讨苦吃。这套标准写 research paper 这个范围 perfect 非常适用，但是这套标准没有办法用在人际关系里面，因为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要有情有理，情先于理。同样的，当我们用科学的标准啊，我们去制造原子弹非常的好，我们去让这个世界更发达，科技发达非常好，这是在科学的范围里面，但是有很多东西是科学这个尺不适用的，不在科学的范围里面的，所以科学不是万能的。所以你讲说神迹不可信，我就会讲说，请你把世界观提出来，把你的理论前提提出来，我们再来讨论里面有多少漏洞，用同样的标准来批判你的世界观。我们要攻破敌人的堡垒。好，这是第一点，神迹的疑问，这个是比较学术性的，我们第一点讲完了。第二点，我们要进入圣经了，神迹的目的。既然神迹是有可能存在的，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信徒相信神迹是必然存在，也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我们就要问第二个问题了，请问神迹的目的是什么？第一，神迹最大的目的就是证明福音的可信。除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节之外呢，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二节，当这个尼哥底母偷偷来找耶稣的时候，他讲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来那边做师傅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尼哥底母呢，来找耶稣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因为他是法利赛人，又是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呢，是常常被耶稣骂的。耶稣讲说，你们这一群假冒为善的人。犹太人呢，他们的这个弥赛亚观也被耶稣推翻。所以尼哥底母他竟然这么大胆来找他自己同族的敌人耶稣基督，然后还很谦卑讲说，拉比。尼哥底母是一个老人哦，因为他讲说，人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他是一个老人，他却跟耶稣讲说，拉比，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这么勇敢谦卑的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讲说，我知道你是神赐给我们的，从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耶稣马上跟他讲说，你要重生。所以神迹行完之后，一定是带领看到神迹的人来到福音面前。我再重复一次，当我们看到神迹奇事之后，最大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到基督耶稣的救恩面前。所以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讲了嘛，对不对？神迹异能奇事，为了要证明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若是没有上帝的这个救恩的话，你神迹奇事再多有什么用？所以第一个神迹的目的就是证明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的，是可信的，要来信耶稣，尤其是在新约教会要设立的时候。第二个目的，神迹的目的是证明神国已经近了。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七到八节讲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使人复活，大麻风洁净，把鬼赶出去，医治复活洁净，又把恶鬼赶出去。这些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告诉我们天国近了。虽然施洗约翰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他是天国的开路先锋，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就行了很多的神迹，印证神的国已经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面，已经近了。我有一次跑去蒙肉路易斯安那，知道这个地方吗？ 蒙肉路易斯安那讲到，于是呢那边的这个执事叫 Victor， 他就把这个地图写给我，这个怎么样走，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 GPS。 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就讲说你开一个半小时 I-10 往这个东边开，开了之后呢你闻到很臭的味道就到蒙肉了。我说为什么，他讲说因为我们有造纸厂。 你知道造纸厂有多臭吗？我有时候开车带朋友去蒙肉，我都要解释这个臭味不是我从我身上发出来的，你闻到这个臭味你就知道说蒙肉近了。他现在搬到马里兰去了，有一次我去马里兰找他，他用同样的方式，他讲说你来我这个城市你闻到一个味道你就知道说要到我家了。什么味道呢？农场肥料的味道。马里兰有个地方都是农场肥料，尤其是春天很臭的。我就讲说你怎么住的地方都这么臭啊，我闻到这个味道我就知道说这个地方近了。我看到神迹奇事，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甚至不要惊讶，不要去敬佩这个行神迹的人，我们要跟我们自己讲说神迹已经在这边了，这是天国近了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记号。第三，神迹的第三个目的非常明显的，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帮助有需要的人。马太福音8:15告诉我们说，这个彼得的岳母生病了，耶稣基督去医治他，他就起来服侍众人。这边有两个道理，第一，上帝的神迹是直接帮助的，第二是间接，借着他直接帮助这个人来服侍其他的人。所以上帝的神迹是帮助有需要的人，是直接以及间接的。而在这个医疗不发达比较未开发的这个国家，需要帮助的这个人民当中，是不是神迹比较多呢？我相信是的。 OK， 这个是有不同想法的，但是至少台湾的一个牧师叫做康来昌，他在这个好消息网站上面常常讲到的康乃昌，他讲说在未开发的这个国家，因为疾病比较多，医生比较少，所以可能神迹奇事比较多。于是就有人做调查了，有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 Candy Brown， Candy Gather Brown， 他是哈佛大学 PhD 学生，后来当这个医生。他呢就带队带了一群这个医生呢去莫桑比克共和国。知道这个国家在哪里吗？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联合国已经报告了这个国家基本上没希望了。为什么呢？最不发达，欠很多的这个债，世界穷国之一，所以是非常贫穷医疗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嘛。于是呢这个 Candy Brown 就带队去这个国家，他就用科学的方法找当时这个病人，有些人眼睛有问题，有些人耳朵有问题，有些人言语方面有问题，100个人左右，用科学的方法测量，证明他们是有疾病的。于是花一个小时时间为他们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一个小时之后再用科学的方法去测量他们，眼睛慢慢开始好转了，用科学的方法，耳朵开始可以听见了。曾经有一个女生啊，她的名字叫做 Martin，Martin 是男生的名字，可是在这个国家也女生也适用。这个女生呢，她甚至没有办法听到 Jackhammer 这个杰克锤，你在工地的时候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这个锤子，她听不到。为她祷告一个小时之后，她听到了。于是呢，这个 Candy Brown 就做了个结论：可能在未开发的国家，神迹奇事为了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可能比较多。于是呢他们这个队伍就去了这个巴西，一模一样的情况，一模一样的事情。可是他们回来美国之后好像就没有那么的这个频繁了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个人相信全世界在医疗比较落后的国家，比较没有开发的国家，有两种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神迹奇事特别多，第二个现象就是邪灵巫鬼特别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趋势，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哈。所以呢，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证明福音的可信，证明神国已经近了，以及帮助需要的人，最后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神，赐下神迹的神。马太福音 九章八节就告诉我们要将所有的荣耀，当一个人被神迹医治的时候，他要将荣耀归给神，而不是感谢施行神迹的人。北韩的人民有一个医生从美国去北韩做了一个纪录片，在 YouTube 上面 找得到。北韩有很多人，他们眼睛有眼疾，就是看不到，于是呢这个眼科医生就去北韩就去医治他们。当他们能够 被医好了之后，看到了之后，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往墙上的金正日的照相跪下来，感谢金正日，感谢金正日医好了我的眼睛。而这个眼科医生在旁边看，想说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搞错啊？ I fly all the way to North Korea， 我这么辛苦飞过来医治你啊，你被医好了，感谢金正日。神迹奇事发生在人身上，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这个施行神迹的人只是一个神的器皿和工作。我在做副牧师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带了一个她的这个学生，自称基督教的这个姐妹哈，来我们教会聚会。聚完会之后呢，她就把我拉到一边，然后呢也不讲她的名字，问她她也不回答，联络方式也没有，很神秘的自称为神医。他就讲说啊，赵弟兄啊，你腰好一点没有？你的背伤好一点没有？我想说，你怎么知道我腰受伤？是我走路的姿势不对吗？他就想说，我来帮你治病，我是上帝派来帮你治病的。他的学生在旁边鼓掌，哎呀，感谢师父，颂赞师父。他没有这样讲，他讲说感谢师父，我们的师父是神医，他的手是 miracle hand， 感谢他今天愿意来帮你治病。我听了这三句话就觉得说有点不对，我们的师父是神医，那你把上帝放在哪里？你的师父的手是 miracle hand， 那你怎么没有提说上帝是 miracle God？ 感谢你的师父要来帮我治病，你不是应该将荣耀归给神吗？于是呢，他就让我坐在一个椅子上，后面的小房间就摸我的这个背。几分钟之后好像没有什么效果，我也觉得说不是很 comfortable， 我就跟他讲说算了吧，停了吧。当一个人，我不管你再会做神迹，再多的神迹奇事，你把你最终的这个荣耀以及颂赞归给自己的时候，这个不是神迹的目的。一个神的仆人是服侍完之后，神迹奇事完了之后隐藏自己，在这个卫斯理公会，他们这个教会有一些 church 有这样子的这个习惯，他们唱歌的人是在后面唱，不是在讲台前面唱。为什么？他们要隐藏自己。可是我想说，我要是讲到在后面讲，你们前面看不到我不太好。神迹奇事最终的目的，当一个人得了医治之后，他必须要将荣耀归给上帝。当这个先知跟巴利的这个几百个先知啊对抗，400个400先知对抗的时候，当这个神从天上降火烧尽了他这个祭物，甚至连祭坛旁边的沟水都烧干的时候，以色列的众民讲说什么？哇，以利亚真伟大。不是，以色列的众民讲什么呢？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他们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这是神迹四大目的。当一个人讲说他有神迹的能力，却没有这四个目的的时候呢，要谨慎，要小心。最后我们要来思想神迹的应用是什么。神迹的应用，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代还有神迹吗？都已经进入了新约，神的国已经降临，基督已经来升天了，这个时代还有神迹吗？我们圣经已经有了，神的启示已经完全了，这个时代还有神迹吗？有人说没有。第一个是 Norman Geisler 大神学家讲说没有神迹了。第二个是 B.B. Warfield 没有神迹了。可是我们浸信会的这个神学家 Gooden 他是相信这个时代仍有神迹的存在。当一个人讲说没有神迹的时候呢，他们用的经文之一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这边讲到说，我在你们中间有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所以这些人讲说，既然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使徒的身份了，虽然还有使徒的功能，没有使徒的身份了，所以也没有神迹奇事和异能了。这句话有几个问题。第一，神迹不是使徒才有的能力，你讲说使徒没有了，神迹也同样消失了，这个在逻辑上面有点错误。我举个例好了，要是现在路易斯安那这个州消失了，乌鸦嘴，假如路易斯安那这个州消失了，不见了，被 大火烧光了，那你想说在路易斯安那有很多居民都有美国的护照，所以路易斯安那消失了，美国护照也跟着消失了。那你这样讲讲不通嘛，因为我们加州的居民也有美国的护照嘛，对不对？所以即使现在使徒的身份消失了，并不代表说神迹奇事跟着一起消失。第二，这段经文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往前面一章去读的话，十一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保罗最重要的目的借着神迹奇事是要显出真使徒的凭据。因为整个哥林多前书十一十二章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要把这个假使徒，把这一群狼揪出来，然后显出什么才是真的这个 disciple， 真的这个 apostle 使徒。所以这节经文不是告诉我们说神迹已经跟着使徒一起消失了，乃是告诉我们说，借着神迹奇事，我们能够知道说什么是真使徒的凭据。要知道这段经文的目的。第三，整个句子说不通。如果使徒消失的话，神迹奇事异能一起消失的话，代表我百般的忍耐也要消失咯。你下次跟你家人吵架的时候不忍耐，你讲说我是合圣经的，我没有百般的忍耐，我一点忍耐都不要有。为什么呢？因为使徒这个职位已经没有了，而使徒消失了，神迹奇事以及百般的忍耐一起消失。哥林多前书讲说什么？爱是恒久忍耐。所以你这一句话，凭着这句话你就讲说因着使徒消失神迹就没有的话呢，有点说不通。所以并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时代神迹已经消失了。我个人认为这个时代还是有神迹的，还是有神迹在我们当中。但是有很多人讲说有神迹，他们看到的不一定是神迹。什么意思呢？请听上一篇道，神迹奇事异能是三个不同的定义的。如果我们相信神迹的同在，神迹的这个存在，我相信是有的，同时又有这个四个重要的目的的话，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是可以求神迹的。你可以求上帝赐给你一个神迹，我也可以，前提是必须要有正确的动机。四个动机。第一，我们在求神迹的时候绝对不是为了要利己。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讲说，哇，使徒们按手到谁身上圣灵就从天上降下，就跟使徒讲说，把这个圣灵的能力给我，我给你钱，我给你银子，给你金子。使徒怎么讲啊？你和你的银子一起灭亡吧。你以为神迹的目的是让你可以多赚一点钱吗？是可以利己吗？你以为我像庙里面的有印工一样吗？你做生意，你去签六合彩，你烧一点纸钱，你给我一点香油钱给我，我就要给你这个神迹吗？神迹的目的不是利己，第一不是利己，第二神迹的目的不是娱乐。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第八节，当耶稣基督被审问的时候，他被拉到一个人面前，哪一个人呢？这个人讲说，你行一个神迹，不是比拉多，是谁？ 拉到这个人面前，讲说你行一个神迹给我看吧。然后他们就戏弄耶稣，你以为我行神迹是魔术表演吗？是娱乐你这一个官吗？神迹不是表演，不是娱乐。第三，甚至神迹不是讨好。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告诉我们说，神迹的目的不是讨好。我没有必要为用的神迹来证明我能够有多厉害，我不是要讨好别人。最后，神迹的目的不是自私。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五节，自私和利己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吴勇长老在1951年的时候被诊断出什么大肠癌，开刀的时候医生发现说他这个癌细胞已经蔓延无法切除了，只好照旧把它缝起来。过了20天之后，这个癌细胞消失了。吴勇长老自己相信他这个是有神迹在他身上医治他，于是他就开始全时间服侍上帝了。因着这个经历，有许多的人慕名来听他讲道而信耶稣。当神施行神迹的时候，以及当我们求神迹的时候，主啊，治好我的病，主啊，带我经历这个困难，给我一个神迹，在人眼中看起来是不可能的，给我一个神迹。你要问自己，你被神如果真正有神迹医好你之后，你用这个健康的身体继续去花天酒地，还是被这个医好的身体来服侍上帝？神迹这四个目的，当我们达到之后呢，以及这四个对的目动机有的话呢，我们是可以求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思想到神迹的疑问，要用他们的标准来批判他们自己的世界观。神迹违反自然，这句话本身就是违反自然的。神迹违反经验，这句话本身就是不合人的经验的。神迹违反科学，这句话本身就是不合科学的。神迹的四大目的告诉我们说，神迹的第一个目的是证明福音的可信，神迹第二个目的是证明神国 已近了，第三个目的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第四个目的呢是将荣耀归给神。神迹的应用，这个时代是否还有神迹呢？我相信是有的。可不可以求呢？也可以的，但是要有四个对的动机，不是利己，不是娱乐，不是讨好，也不是自私。我希望能够借着祝福来结束今天这一篇讲章。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或者是某一位，可能都需要我们身上能够有一些特别的神迹，可能是身体上面的软弱疾病，主啊，就求主能够来亲自医治。可能是生活上面人没有办法解决的挑战，主啊，恳求主能够赐下神迹。主，让我们经历你，让我们放胆去求，能够在你所亲自赐下的神迹里面经历你的同在。我们也愿意在被你祝福之后，能够将我们所剩下的年月来服侍你，来奉献给你。主啊，就求主能够赐福这篇道，能够不单单让我们能够更了解上帝的伟大，上帝的启示，神的奥秘，也真的让我们能够每日经历上帝伟大的神迹。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基督的名，阿们。